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哎，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嗨，我是天天妹。爱情的模样有千千百百种，你喜欢哪一种？我很喜欢访问伴侣，听听他们对爱情婚姻的看法，聊聊他们经营关系的妙方。那很开心，我找到了一对很能够打开自己、畅快分享的夫妇，木与小凡。那今天特别想要了解他们在恋爱过程中如何度过撞墙期，又是怎么样预备自己进入婚姻的，还有他们怎么评估自己跟对方是合适结婚的对象，然后如何为爱勇敢突破原本的不自信。话不多说，就来听听今天的访问吧。欢迎两位上午的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凡。
大家好，我是木鱼。
首先呢，必须要先问问这个八股的问题，就是哎，你们怎么预备自己进入婚姻的？
对，预备自己，因为我觉得在教会里好处是有一些装备课程，对，所以从像
说的装备的意思是，
像一些上课，可能之前会有一些那叫什么爱情方程式啊，就那种婚前交友的一些课程，然后让你认识男女的差异，对，那还有可能不同性格啊，或是依附关系啊，所展现出来的一种可能防卫或是沟通的姿态，对，他就会在这个课程会去教学。对，然后后来我们交往之后也有去推说哎，要进到婚前辅导，那他有规定说要交往八个月才可以去上这个课程，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就会去看看说哎，我自己到底有没有预备好说哎，可以了解这些东西，对，那我够认识自己吗？对，因为我觉得认识自己是蛮关键的，
是，
对，因为像我可能比较能够清楚说出我要的或是我觉察到的事情，那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了，可是像他那个木语不知道的话，就会呈现一种完全不理解或是不知道的状态去互动，对，所以我觉得认识自己之后会比较能够清楚的告诉对方说哎，我现在需要什么，对，那对方才比较知道哦，接得住你的状态，哦，
真的，
对，但如果自己都不晓得的话，对方一定也不会知道，除非他真的有很厉害的观察，或者说他是很敏锐的人，对，但这个再敏锐的人也是有盲点啊。
对啊，我们毕竟不是上帝，
对，
没有办法全知全能。
对，
那木鱼哥是怎么预备自己的呢？
因为我是事情导向的嘛，对，所以其实因为毕竟从那个交往到婚姻的过程，其实对我来讲其实装备很重要，就是好像你要进入一个工作，你就要拿一些证照，对，你可能就要去学习，例如可能要学习一些技能，
对，
那仿佛好像其实婚姻好像也有一些技能，对，那个技能好像感觉就是一个让我其实可以进入婚姻，也是一种另外一种安全感吧，
就很像要开车上路的话我们要考驾照，
对，类似这样子，
就是这个道理，
对，所以我就是因为我是有点这种事情导向，所以我就按部就班去参加他所说的爱情方程式的课程，去认识男女的差异，然后再又走到一个叫做婚前辅导的一个过程，好像12周吧，对，然后去认识例如可能财务官或是各种，因为他的课程蛮多的这样子，所以我这不是推销，只是真的我在这个地方有受帮助，而且我觉得好像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
我觉得木语哥你可以多讲一点，因为通常愿意去婚辅啊比较高的比例是女生比较愿意去，男生多半都是一种陪着他的那种心态这样子，像木语哥这种也很积极参与的会比较少一点，你要不要更多分享呼吁一下男士们，男士们一定要去参加。
对啊，因为其实婚姻有很多事情有时候你是没有想到的，所以透过这些课程可以帮助你提早去经历，然后甚至你可以跟你的配偶去提早去沟通去想这件事情，对，它有点像是有一种 debug 的过程，我们在写程式都会哎，你这程式有没有写对，那你需要去做一个 run 程式的过程，让它去大概扫一下 到底你可能这个城市有出现什么问题。其实上这个课程然后透过一些教导或是透过因为都是团体课程嘛、嗯、那都可以互相分享彼此当中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嗯嗯、其实你就是有点在提早面对这些问题。其实有时候你不敢进入婚姻，有时候是因为你对婚姻的未知，在外面人家怎么讲然后你就怎么信，然后觉得好像婚姻是很恐怖的。但其实当你知道、嗯、其实因为毕竟圣经当中其实已经把所有的婚姻所遇到的所有的问题都已经显明出来了，对。所以其实就像例如可能我们要在怎么在神的话语当中去经营，那或者是可能我们要怎么去离开父母，那
是
或是我们要怎么去在怎么合一，那合一就是你要怎么在金钱当中去沟通，然后怎么去不要分你我，类似这样子很多细节。然后当你一一的去想的时候、嗯、那你上过了之后你就会有很多的信心，有很多的安全感，然后就会觉得哎，其实你上完之后其实好像也还好，就差不多这样子、uh-huh. 那走入婚姻你就会更有确信更有安全感，这样就是让你可以做接下来的动作，类似这样子。
嗯，欸，我觉得很棒。欸，我曾经听过一个专家他提到说那个婚前的预备啊有点类似什么，就很像是我们那一艘船啊我们要进港了，可是进港的时候因为它的那个海水是比较浅的、嗯、所以那个暗礁就比较容易会撞到、嗯、所以进港的时候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它需要一个非常熟练的船长能够带领这艘船安全的进港。那所以我们在预备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预先知道大概会出现哪些礁石，然后我们可以先去把它避开或是先处理掉一些的礁石，所以这个婚姻的小船进港的时候就比较顺利比较平安一点。但不是代表说就不会吵哦，
对对对对
还是会吵，只是你们已经预先知道大概会吵什么东西，对，那就有心理预备啦，那就比较安心一点。还有一件事情我也很想问问哦，事前在聊天的时候你们有提到你们在交往的时候有达成一个共识、嗯、就是你们决定要婚前守贞、
嗯、
这个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对，这个也是在我们还是朋友的时候就有聊过这个话题、嗯、对，那时候就有跟他提到说，哎，我觉得因为那时候我就单身了，然后就是在聊说觉得好像我所期待的那种交往感情好像都没有进到婚姻、
嗯、
对，那我觉得这一块会在肢体接触啦会让我觉得会有一些羞愧感，对，然后我是不希望说如果我之后还要谈恋爱的话我希望可以就是可能不要接吻，因为只要一接吻的话、嗯、就会有所有后面的后续了、
嗯、
对，它就像一个开关一样，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聊的时候他也很认同这个观点，他就说哎、嗯欸，对，我也这么觉得，他觉得就是这个像一个开启一样，对，然后我就觉得，哎，那时候还是朋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啊、嗯，如果他只是我的朋友，我会觉得有点可惜。那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后来，哎，终于就是
你说的可惜是什么意思？
就是觉得一个这么懂我的人，然后我们价值观这么合，但只是朋友。对，然后后来真的进到交往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件事情提起来，就他告白那天嘛，好像就有讨论到这个了。
嗯嗯嗯、哦，你们就直接讨论你们的身体界限啊，
对、
嗯、
对，
这个、尺度可以到哪里啊？
对
这样
对 对, 对。然后我就问他说：“哎、哦，那这个我们还会持续吗？”然后牧语就是非常认真说：“对，就是我们就是不要亲吻这样子。
嗯”
对，所以就因为这个守贞，然后我们就会衍生出其他的很奇怪的亲的方式，
哦、因为
我抿嘴啦，或者说就是可能亲手啊，可能亲手也是这样来的嘛。
哦、
对，就亲我
的手，有一种好像解解馋的感觉哦。
对对对 对, 对，
这个嘴巴亲不到没关系，我先亲手好了。
对对对对啊，那我觉得就很厉害，我们那时候交往大概一年半左右、嗯嗯、对，然后就是一直维持到我们真正第一次接吻就是我们证婚那一天。
哇、嗯、有一种世纪之吻的感觉。
有有 有然后我们
好神圣哦。
对啊，我们那天讲那个见证的时候也有把这件事情特别提起来、嗯、所以那时候牧师就最后说哎、欸，可以掀开头纱然后就是来接吻，然后就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初吻，就献给上帝这样。
真的真的就在众人跟神的面前以吻誓约这样。
对、啊
哎、好浪漫哦。
真的，
我要听听牧语哥从男生的角度来说说这个婚前守贞这件事情。
哦，
这挑战大吗？
其实也还好，就是毕竟很多时候都是在感官当中嘛，就是如果你不要让自己进入在感官的试探、
哦 okay、
其实就还好，所以把那个界限讲清楚、嗯、其实说真的其实也还好，
因为牧语哥是任务导向的，
对对对，
他已经知道他的任务了，
对对对对 就很安全，就在这个界限当中，不要跨越那个界，就像法律一样，对，
法律一样，
不要跨越，其实你都是在一个安全，例如不要在密闭空间也是一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约会，我们都会在，你知道，我们最常约会地点就是在他家的 B1 交易厅，对，那因为其实我们不会去做任何，因为其实有摄影机会有管理员在看，对不对？所以我不太会，我们就在那边很安全，我们就直接抱抱这样子，然后我们这样。
我想问问啊，你们觉得婚前守贞这件事情，就婚前不做爱这个事，对你们的情感的建立是有帮助的吗？
我觉得蛮有帮助的，对，因为就是毕竟还有过之前的感情嘛，对，所以我觉得有那个相比之下的话，真的比较多时间都在谈，用谈的，对，然后去了解彼此，然后去沟通很多的价值观，过往的经验可能比较可惜，就是可能就走到就是可能会有肢体的接触啊，对，然后就会少了那种互动沟通，然后真正价值观的交流，
是，
对，就是像我刚刚前面讲，好的时候就很好，可是一旦冲突的时候，那种东西就过不去，就没有办法在那个冲突当中去好好的去沟通。像我们吵了之后，就会后续就继续的再聊这件事，因为他就很目标导向嘛，他怎么 debug， 所以他说那这个下次要怎么改进，我们来检讨一下。他就很常会提这些就是他想要解决的事情。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在交往过程中有遇到过什么关系撞墙期吗？
我觉得是我们彼此的地雷这件事情，对，因为彼此地雷它就是有点深，然后每次踩就每次爆，例如说像那个木鱼会喝酒，他平常的休闲就是喝酒放松，对，可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因为我可能过往原生家庭嘛，就是有就是父母会就是会喝酒，然后这个对我来说就会很大的困扰，
就会勾起你不好的回忆之类的，
对，就是从小啊，然后会经历到这些，所以我就一听到酒就好像随时就启动，就那个地雷就已经快爆炸了。然后他如果又喝酒在吵架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天哪，完蛋了，就是我没有办法跟这个人相处一辈子，因为他就是一直踩我的点这样，对，所以后来就是这个点真沟通过很多次。那我觉得木鱼很棒的是，他在我们交往过程，他就决定做了一件事，他就滴酒不沾，他就不喝了。跟他交往这个快2年时间，他就完全不喝酒，就戒掉长期以来纾压的一个方式。对，那我觉得哇，他这么大的诚意，就会让我觉得很安心。
那他现在还喝吗？
他现在就喝了。
Oh, OK，
就是
结婚了，很安全了，
就
开喝。
对，就是我觉得可能是我自己也有调整，因为就要这样回到原生家庭那个阴影或是受伤，那交往过程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沟通磨合，就发现他其实跟喝酒无关，他只要一进吵架就会进到那种很炉的状况，然后会一直有那种鬼打墙的感觉，所以是因为那种很炉让我想到可能很像我妈的那种状况，对，所以后来才发现哦，原来不是，是因为他只要进到那种吵架他就会有很炉，所以跟酒是没有关系。
那小凡姐是会小酌的人吗？
我会啊，对，就是平常朋友出去什么偶尔就会小酌一下，
所以如果说跟木宇哥是在一个灯光美气氛家，然后又点着熏香蜡烛，然后在那边小酌的话，他就可以制造浪漫的回忆。
对对，这样是 OK 的。
OK， 想来听听木宇哥从弟兄的角度来谈谈，你觉得你们有遇到什么关系撞墙期吗？
对啊，就像喝酒这件事情，的确是一种，因为毕竟这个习惯其实我已经养成很久，从高中就开始喝啤酒。
你要戒断的时候会不会很痛苦啊？
对啊，因为毕竟。好，我大概跟你讲一下我以前喝酒的习惯。就我的习惯大概就是，而且是长期，已经一段时间了。我就是六日没事，然后我就下午会跑到金色山脉，金色山脉啊，对呢，因为他酒很好。那我又是 CP 哥嘛，所以我就是一定要3点到5点喝他的半价啤酒这样子。
对，
然后我就，而且我喝酒都是一个人去喝，然后去品尝那个酒的那个香气，然后又可以去看一些电视，然后有一点微醺的状态之下又。我会进入在一种好像自我沟通的状态，就是会有一种抒发的感觉，甚至有时候我会边喝的时候在哭这样子。
这听起来像是木宇哥的洞穴。
对对对对，
在这个洞穴当中释放这样。
对，所以当这个洞穴，我有这个洞穴，但是他很强烈的去反对我这个洞穴，其实我安全感是
他要封杀你的洞穴，
对，把洞穴给封掉这样子。对，那
你不准去，
我没有一个居所的感觉。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刻的确是让我很痛苦的状态，类似这样子。对，但是因为其实那时候，因为有一次我们吵架吵得很凶，所以我就想说好，因为的确酒也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例如神说不要醉酒，酒会使人放荡。的确我在酒的过程当中的确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
你说会到躺尸的情况吗？
也不是躺尸，就是你会胡思乱想，然后你会把你的过去的瑕疵可能会被勾出来，类似这样子的状况。
哦，
其实我就在交往的那个时候就没有再喝酒，然后大概持续大概2年多嘛，类似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可能会在交往的过程的撞墙期，这可能算是比较激烈的时候。对，那还有就是财务的运用，因为小凡对于钱的运用比较随便，那他完全不比价，
要小心这个词。
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就是等于是说他比较不会花太多时间去想他在做买这个动作，
因为我觉得可能对小凡姐来讲，说时间就是金钱。就是他不想花太多的时间去做比价，我既然已经决定要买这个价格，我也觉得我可以花得下手，那我就买它，大概是这个逻辑。
对，
但你的话一定会货比三家什么的。
对，但是他有时候是连金钱很高的时候他都不会考虑的时候，我就会有点害怕，那甚至就是会有点质疑的态度来去说他这样的事情，所以就是也是变成我们之间冲突的一个点这样子。我觉得感谢主啊，就是他在听到我的反应的时候，他其实也有在调整，所以其实我觉得重点
好棒哦，
是在撞墙的时候双方的愿意改变调整，其实是让我们可以度过撞墙的这样的一个契机这样子。
真的真的，就是出现冲突了，然后可以沟通，可以弹性的调整，然后可以和好，然后让这个关系继续的走下去，然后越来越亲密。你们大概交往到什么程度就认为可以订婚了？
以前有一个师母问过我一句话，因为那时候有交往一些就是对象嘛，都是以结婚为前提。然后当他问我说：“你想跟这个人结婚吗？”然后我就会想一下，他说：“有想就是没有。”这你只要有迟疑的话，就表示其实你还没有想要跟他结婚。然后我觉得这一招很准。一旦就是可能因为刚前面过去有讲说我们有很多的磨合价值观什么的，所以
评估啊什么的，
对，当这个问题一来的时候，我其实没有犹豫。对，我完全没有迟疑，就是我要不要跟这人结婚。对，然后我自己还会再多加一个评估的方式，就是我可以跟这个人相处10年50年60年吗？我会不会害怕。然后我就想我要跟这个人相处60年我不会害怕。然后反而有期待。然后我就知道那就是可以的。因为他是我唯一一个就交往过想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是很确定的。过去都会有迟疑跟害怕但是他的话我就觉得怎么是在带着很期待的心然后很想要跟他一直相处下去
这个评估方式非常好真的分享给听众朋友
对可以试试看
刚刚有讲到婚前辅导嘛对所以认为可以订婚结婚就是我婚前辅导结束就是完成整个学业这样子然后被盖合格标章然后我就说
毕业了
对我毕业了所以我可以已经进入到另外下一个阶段了这样子所以就把事情而且我觉得虽然这样讲是这样但的确也是这样子因为毕竟我在婚前辅导很多的事情已经提早经历了嘛
是
提早去沟通了所以那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也好像也还好虽然我们在婚前辅导的确吵了也好几次架对但是我觉得过程其实也是觉得是有是 OK 的也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
在结婚之前沐雨哥你心会忐忑吗
结婚之前
对啊你会有什么不安的感觉吗但我说的那种不安不是说因为你觉得小凡姐这个人可能不合适你或者怎么样那种不安是一种对未知的莫名的恐惧或干嘛你会吗
我的未知都是在事情当中好我举例子好我的恐惧比较多我的那个什么订婚我要怎么预备那我的结婚典礼我要去找哪一家那个
所以就这些琐事
对都是琐事我所有的恐惧都在琐事当中然后或是结婚之后装潢要怎么处理那我要花多少钱这样子所以这个琐事我搞定之后其实说真的没有什么东西 所以我都在恐惧，我都把很多时间恐惧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这个问题真的问错人，我应该问小凡姐，你会不会忐忑？因为我会耶，就是尤其是啊，我在做访谈节目十几年，真的是问过好多好多的已婚人士，所以当我自己要结婚的时候，我完全没有结婚的喜悦，我那时候的感受是很沉重的，我常常在心中祷告，就是主啊，我要走一条不归路了。主啊，我知道婚姻中一定有很多的艰难。主啊，主啊，就是我心情很沉重哎，就是半点没有那种哇耶雀跃，我要结婚，没有那种新嫁娘的喜悦。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那种，会不会忐忑？
我好像
虽然说你很确定要再爱他，
对，我好像还好哎、欸，对，我觉得我可能比较乐观吧。
真是一对很有安全感的夫妇，太棒了。
对啊，可能他也觉得，我也觉得我很奇怪，就是为什么我好像看来都好像不关你的事嘛，或者就是好像都过得还蛮开心的
哦，那很棒、啊。
然后连我爸都说我结婚当天就是超级开心的，他说他们本来想哭都哭不出来，看我太开心。对啊，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开心的日子，然后要进到一个完全不同阶段的，所以是期待的。
那很棒。那你觉得从人妻这个角色再回溯你们交往的过程，你觉得有什么事情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想到的？那你觉得其实是重要的？
对，因为真的实际生活，
对啊，
本来就是前面当然上了很多课，
都有提到什
么财务啦、生小孩啦、然后家事啊这些的。而且毕竟我自己之前也是学那个家庭教育的，对，所以我有更多的预备。可是当实际那种很生活琐事，例如说这个桌面上面，我不知道原来木鱼他这么看重桌面上不可以摆任何东西。
啊，什么意思？
连包含卫生纸，睡前一定要把桌面
全部收干净，这样。
收干净，然后地上也不要堆叠东西。
这位先生，你不是在行军哦？
不是，因为毕竟是
你现在不是在军旅生活，你
对对，因为毕竟刚来这个新的地方，那突然东西有一个就很突兀，你懂意思吗？一个卫生纸，然后就放到这里，然后就会觉得，哎，怎么他好像就是已经破坏了那个原有好像新居的那个样子了，所以。刚开始当然会很注重，那时候是这样，但可能久了之后可能就不知道嘛，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嘛，这样子嘛。
等一下，所以我们现在录音的现场，因为我们在客厅嘛，客厅的这个餐桌上东西还蛮多的，所以等到晚上你们睡前全部会净空，是不是？
对，就是可能就是好，顶多一个卫生纸放到那里，那一定要有卫生纸套这样子，不能有一个好像裸露的卫生纸在这个地方，
裸露。
对
、欸，这是不是木鱼哥的睡前仪式啊？就是你必须要先确保这个家的整洁啊、哦，好，我可以安心去睡。
对，所以变成我也会期待他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认知，这样就觉得
我真的觉得你不要期待这个事，
然后就觉得很好像我很孤独，好像都是我在收厨余，都是我
真的不要期待这个事啦，真的，我觉得你就快乐的收拾吧，真的，
对，
是不是小凡姐？
对，因为他又是事情导向的人，所以这件事情没做完，他就觉得事情就是没有完成，然后他就开始焦虑跟担心，对啊，然后就是也不会想到说，哎、欸，原来进到婚姻会有这么小的细节，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小组的伙伴听见了，所以他就买了卫生纸套送给我们，他可以降低我们的争吵。
好好玩哦，
对啊，超贴心的。
所以我这样听起来的话，从人妻回溯交往的过程，那个时候最好的婚前预备就是我结婚后最好要买个卫生纸套。
对，我觉得好像是那种生活习惯，如果真的还要再做，就是可能要很细致的把自己一整天的生活你怎么过、哦、然后先盘点下来，然后去跟他核对说，那他希望他的就是生活要怎么过、
好具体的建议哦，赞。
对啊，因为就是 我的仪式感就是我只要洗完澡之后，我就什么东西都不要动，我就是废在床上、然后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他的睡前仪式就要整理、对，那就跟我完全大冲突、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刚搬来这边的时候几乎每一天都在吵架，
真的，因为你的仪式感就是啊，我要睡前我要放松，我想跟我的爱的老公亲亲抱抱一下，
对对对，
我们在床上你浓我浓，结果他说不行，我在那边整理，
对，他就在那边忙东忙西然后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他不进来睡觉不来陪我、对，然后他就在外面 外面觉得说为什么我不出来整理，
怎么办，我现在有那个老妈子既视感就那木鱼哥在收东西的时候
真的，然后他越收越神奇
好，那我想听听木鱼哥的分享，你觉得有什么是婚前没有想到但其实是蛮重要的事情？
哦，就是财务的执行力这种东西，因为毕竟以前只是约会出去玩，然后财务不会那么的完全嘛，什么卫生纸的事情或是水费水电费这种那么细节的东西需要去确认，唯有你真的是结婚之后甚至你搬出去之后你就发现很多东西需要自己来，然后尤其是财务，我真的对于财务的一个控管我是非常的细节的人对，所以这个部分有时候在买或是在做的时候，其实在这个财务的支出其实会让我没有安全感，因为以前在有时候住家里很多支出是没有必要的，甚至可能家里是妈妈在付电费或是水电费类似这样子然后网路费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真的是要搬出来，然后真的是要与父母离开父母你才可以去经历，而且这个经历是你真的有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想到那么多那么细节的地方但是我就感谢主啦，就是我觉得毕竟沟通嘛，我们知道怎么沟通怎么去解决，所以这些很多没有看见的事情仿佛就比较没有让你会产生那么大的焦虑这样子对啊，所以虽然有但是好像也不会那么大，因为都是可以沟通都是可以去协调的，因为毕竟小凡也是可以去调整啊，我们都是在一个改变的过程一个成圣的过程嘛这样子对
、欸、真的很棒耶、欸、然后在节目最后呢，我本来想要问说你们婚前需不需要对自己信心喊话，怎么样勇敢的踏入婚姻，可是从刚才你们的分享其实你们都已经做好了很多的准备了所以当你们决定要结婚的那一刻你们是非常喜悦而且真的是带着盼望这样所以我想说在节目的最后啊，你们可不可以就着你们过来人的这个经历好了，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些你们对于婚姻的想法好了，特别是现在是超单身世代。
对，因为就是好像很多人会觉得婚姻是一个就是坟墓嘛，对，就是进到坟墓里对，那我们就是以信仰的角度嘛，就是跟耶稣一同死然后再复活所以就是对神是有信心啊所以就会可以比较知道说好我们两个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对所以我们即便再怎么困难或是冲撞的话还是有一个神他有出路让我们去走对所以好像我觉得是基督徒婚姻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对如果说假使我不是基督徒的话可能对婚姻真的会有点没有盼望因为可能也是看着自己父母嘛总是吵吵闹闹这样子对虽然一起携手度过了好几十年但是就会觉得好恐怖哦对就怎么吵成这样子然后就是好像很痛苦对可是我觉得虽然我们这样有吵架但好像都是一个成长就是我会以那种学习型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婚姻对好像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完蛋了没有后路了然后很绝望这样对所以可能就是一个眼光然后还有一些解方吧对有解方所以会有盼望
我觉得就是鼓励大家就是有些东西其实是你没有进入婚姻没有办法体会的好处对就像我刚刚讲说我们脱光了然后有脱光就像伊甸园但是我们不羞愧然后也不觉得好像自己在做什么事情这样子类似这样子那或者是进入婚姻其实可以体会到那种安全感有时候安全感在你没有婚约的时候其实说真的你会有点忐忑会觉得因为没有婚约你随时你要离开都没有关系但是某种程度有些外来会觉得好像我们被婚姻的约辖制但是其实这也是在你体验一个与对方的安全感知道他永远都会在你面前守与你一起不管你是生老病死不管你在怎样的一个状态之下他都会在旁边陪着你是因为你们已经立了一个永恒的约在当中所以这个是你没有进入婚姻是没有办法去体会的那个安全感所以我觉得很鼓励大家其实婚姻其实并没有那么都是好像像外人讲的那样子那我们的确在结婚之后的确在这个过程当中体会到这样的一个开心满足还有自由这样子对
哇好棒哦今天真的很感谢两位的分享谢谢木鱼哥谢谢小凡姐谢谢你们
不客气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